Andrew，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又聚集你的子民，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请你亲自来带领，请你亲自来启示我们你在创世以先就预定给我们的美好的旨意。啊，虽然我们的学习有很多的困难，啊，但是主，我们都来仰望你，我们都愿意在谦卑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聆听你的教诲，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啊，无论是讲的还是说的，啊，还是听的。啊，都能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呢造就。谢谢恩主，所以今天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其实今天我们已经进到第四讲了。我记得上一讲呢，讨论到一个重点，耶稣给七间教会的话。这七间教会呢，其实并不只是七间而已，它代表了所有的教会，不仅是当时的世代，也是之后、现在，还有未来的世代里面的教会。这些话都是写给我们的。那在这七间教会，耶稣讲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最后都落在一个重点，就是得胜上。哦，之前我们分享过说，说到底得胜和得救有什么区别呢？有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啊，是不是基督徒要得了救以后，还要有得胜呢？在启示录这边的解释呢，不能用这种二分法，说哦，你得救的，然后你还要得胜，那如果不得胜呢，那就变成不得救了啊。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所以很多基督徒都担心。那到底什么才是得胜呢？所以会有得胜这个问题。那在启示录二章、三章这些内容里面，你会看到，耶稣强调的是说，得胜的就应当就得到如何如何，而得胜的这些人的结局呢，你会发现都是跟救恩有关系的。所以有些人就开始想说啊，糟糕了，那不得胜的话就失去救恩了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因为得胜并不是说。你做得更好，做得要多好？因为所谓的得胜呢，圣经里面并没有说你得胜的标准是什么。上堂课我们有一些很详细的论述，在这里面就要再提醒大家一下，耶稣告诉我们很多的重点啊，这个重点呢，我们一定要抓住。比如说，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这话就应验了。然后接下来说什么呢？说感谢神呢，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对，你看，你的得胜是你的得胜吗？你的得胜是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那什么是你在耶稣基督里呢？你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也是同样也是约翰所写的，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听而且遵行的，就是住在主里面，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说，你要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人。你要保守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最终的结局呢，就是得胜，这就是得胜。那你说，那赏赐呢？啊，赏赐我们可以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再有一些讨论啊。我们先讨论启示录的重点。好，那耶稣在二章、三章告诉教会这些事情之后。接下来就进到第四讲，那第四讲开始呢，就正式我们就进到这个意象的里面了，就是老约翰进到看见的意象，就记述下来，来给我们解释了，不太容易理解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去理解，我们还是要重点要抓住意象应当如何来解释呢？啊，首先第一点，解释意象的时候，先不要看细节。先不要被细节就吸引过去，就纠结在那个地方了。它所有的意象呢，都是在描写一个中心，不同的意象就是通过不同的角度来告诉它到底要表达什么。好，我们看一下经文哈，第四章一开始，约翰就说，他说：“此刻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 你上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是约翰他记述他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经历，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看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宝座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啊，好了，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有很多联想了。约翰形容了在天上的他看见的这个宝座，而且呢，啊，记住一点，他被圣灵感动，他才能看见。他没有说我自己去寻求一下就看见，相反啊，他被圣灵感动，他就看见。很明显，这个意象是上帝要亲自给他看的。上帝给人看的意象，它有两个特点：第一，非常的准确；第二，有解释啊。启示录本身是有解释的，它并不是说让你去猜测啊，上帝没有让我们去猜测。那这个天堂，约翰所描述的这个天庭的看见的意象呢，他用的这些用词呢，跟旧约的描述是有关联的。我们看一下，到底关联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下一。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看意象，就是了，都喜欢看一些那个象征性的东西啊，神秘性的东西啊，人有这个好奇心的。我特地找了两张图，一个是，两个不同的画法，一个是画的是，在宝座面前，一个是平面的，另外一个呢是立体的。所以你看到这两个画呢，你就会知道，每个人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他会对这个经文他有一个自己主观的印象，他怎么来描述呢？描述的时候，有的是很像，有些又不太一样。那比如说，你看这两张画，他们都在描写宝座前面的一个基督伯，还有，宝座前面那个灯台啊。那基督伯的描写方法是不一样，而且呢，你看那个灯台放法也不一样。一个是采用了旧约的灯台，七个金灯台放在那里；另外一个呢，它的灯台的排列顺方式又不太一样。而且这些长老坐的位置、坐的方向，虽然都是在两边，还是看起来还是不一样。那你通过这张图，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人呢，他对这个东西他都有自己的主观看法，都有主观看法。那既然每个人读到这些事情，他都有的主观看法的时候，那请问老约翰他要如何来表达呢？啊，这是一个思考的问题。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读这些意象的时候呢，不要从自己的，你可以用自己的主观来想象一下，但是不要从这个主观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这样的话就有一些问题。虽然他们看见的意象的场景，描绘的场景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一定有一个核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再看啊，这是现代的画法，那以前中世纪的画法是怎么样的？那他们是这种画法是这样子的，那他们这样描写四活物，还有这个天使，啊，包括他们所表达的方式，你看都不一样的。特别是右边的哈，右边的这种表达方法是非常抽象的，非常抽象的。他很在意那个表达的含义，而不在乎那个形象。而左边的话呢，他说既然启示录里面已经写了，他有这些形象出来呢，那我就要把这个形象表达出来。所有表达的这种方式呢，其实都是好的，让大家。就是让大家更清楚的来理解里面的内容啊，但是还有一点要注意到哈，每一个表达这种方式，只能告诉人说他是这样认为，那实际上的内容到底当时的样子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那很明显，如果老约翰看了以后，他说像牛犊，像狮子，像人脸，像飞鹰的话，就一定不是，因为像就不是嘛。那我们都像神，对不对？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像基督，但每个基督徒能是基督吗？不是。所以这是有区别的哈。那我们再看一下更现代的一些画法了。 这是在旧约的启示，旧约的以西结书里面描述的啊，四活物。你看他的画法又是另外一种，看起来就很有这个魔幻的感觉，我只能这样理解，魔幻的感觉。我想这种画法的话，也是那个现代人的这种想法了。比如说那个轮子哈，它怎么样是套起来这样走的？这种画法看起来就很有这现代科技感。以前人的话是不会想到这些东西的，因为他身边没有这种现代的科技，他想的是以前的那些内容。所以以前的内容的话呢，它就是这种象征性的东西就比较多，都是他身边的事情。所以你看时代的不同，对这个意象的解读也都不同。那还有类似的啊等等。好，我们还是先回到这个老约翰的描述。首先跟大家说，这些所有的内容呢跟旧约是可以对应起来的。特别是关于意象的这些描述，在但以理书的七章，但以理书的七章里面讲了好多的这些描述的方法啊。他也讲到有四，他没有讲到说四个活物，他讲到四个兽啊。这个四个兽呢，也有像狮子的，也有像鹰的，然后也有两脚站立，看起来好像人一样的哈、啊、等等。那但以理他描述的重点在哪里呢？你看。但以理书的七章26到28节，他就讲到一件事情，我读给大家听。他说：“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事到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惊慌，脸色也变，却将那事记在心里。我们从但以理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但以理看到异象的时候呢，他看到很多场景，看到宝座，看到兽，然后也看到上帝是如何对待这些敌对者的，意思很清楚，目的就是说上帝要来审判这件事情，上帝要实行他的审判，而且呢他要建立他的国度直到永远。好，所以但以理呢就把这事记在心里，不仅仅是他看到那些异象，他把这事记在心里，就是上帝所说，就是上之后的解释是说，上帝告诉他圣民要与这些事情征战，而且必须得胜，而这个亘古常在者呢，就来给这些至高的圣民伸冤了。就这件事，但以理都记在心里。至于那些异象呢，是描写这些事情的一个场景，你要这样来理解。那同样，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啊，里面也有很多这些类似的描写啊。那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们看到启示录一开始是说，约翰被圣灵感动，就看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你看那坐宝座的那个人，那个坐宝座的那一位呢，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那怎么理解这个经文？从旧约的以西结书里面来看，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的26节到28节啊。他对这个宝座有一个描述，他说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好像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又仿佛人的形象，我见从他腰上有仿佛金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的红的形象怎样，周围光辉的形象也是怎样。啊，你看他这个讲法是不是跟启示录是非常的相似呢？当然相似，因为老约翰本来就是用这种他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些意象来给人家解释，写在以西结书嘛。约翰是犹太人，他当然读过，他也清楚这是什么。 那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以西结书28章，他形容了这些事情以后呢，他就解释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那我们再跳回启示录，约翰说，我就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他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然后他就上，他就看见。看见宝座安在天上，那个宝座呢，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又好像绿宝石，非常的相似。这样的描写是什么呢？上帝，那就是上帝。也许你听到这边有点失望啊，怎么是这样？原来他讲了这么多事情，就在说一件事情啊，那就是上帝来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是啊，就是这个样子。你看，以西结书的描述就是这样。他讲了这些意象以后，他就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请问你，耶和华荣耀的形象，约翰啊，以西结啊，包括以赛亚还有但以理，都看见了。那就是像他们所描述的，就是那个样子。事情，你可以这样理解吗？还是说他看到这些形象不同来描解的话，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就是上帝自己了，上帝来了。因为仔细看呢，他们都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以西结书说蓝宝石，约翰说红宝石。那到了以赛亚书呢，当然还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综合这些信息来看的话呢，你要知道他讲的这些话的重点呢，他说上帝来了，上帝坐在宝座上。意象的描述，这就是上帝，上帝来了。那这位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呢？在但以理书里面这样讲，第7章啊，我看见亘古常在者坐在宝座上，坐在这个设立的宝座上。那宝座乃是火焰，七轮乃是烈火啊。你看跟以西结书的很像啊。然后呢，第10节他就讲，有书卷在他面前展开了，他要实行审判，这个书卷。就打开了，你看就是这样。那说到这里呢，那我们就要可以稍微开动脑筋一下了。启示文学它把这个意象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呢，它是要告诉一个主要的信息。但是启示文学的这个意象啊，看到这个场景啊。不是他要启示的中心，他只是通过这个启示的这个意象，来告诉人一件事情。所以对意象的看法呢，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啊。你说，为什么是碧玉红宝石呢？啊，因为新耶路撒冷啊，它这个建造的城墙是怎么建造的呢？那有这个宝石，有那个宝石啊，如何如何？你就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了。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啊，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里面是这样形容的，说我们呢，我们就好像新耶路撒冷的这一块一块的砖，这一个一个的柱子，这个城墙一样。那如果你要这样解释的话，那我们就是红宝石喽，我们就是蓝宝石了。那这个红宝石、蓝宝石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走到一边上去了哈，走到一边上去了。要到核心这个地方来，这个核心地方就是说上帝来了，宝座坐在那里。那但以理书解释的更清楚，他说这个在他面前有火像核发出，在他面前势力的有千千万万，他要坐着行审判，案卷都已经展开了。所以说，你看第4章的时候，第四章约翰在这里面描述说，我看到宝座了。这个宝座周围有一些很美的这些形象，这是上帝的形象，只有上帝才有的。然后他要来做什么呢？到第5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哈，有一个书卷就出现了，上面还封着印，就好像但以理书7章里面讲的，这个书卷就摆在那里，就要准备了，就要准备审判了。但是呢，12章但以理又讲说，这话要封闭， 直到末世。所以你一定要这样来理解，理解 来这样理解骑士文学。那我们花很长的时间来讲这件事情，就是要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概念。如果你没有这种概念的话，你就把这些东西就读成了科幻小说了，读成了那个魔幻小说了。好，我们继续往下讲。那接下来呢，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几个很重要的原则。这里面特别提到红，刚才说了宝座，宝座是上帝，然后他是坐宝座的那一位呢，又好像碧玉红宝石，然后又说又有红为之宝座。这个红到底说的是什么？这个红的话也是有一些特别的表达方式的。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以西结书啊，回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里面28节，他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的红的形状怎样，周围的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他特地提到了彩虹，他特地提到彩虹。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前几堂课的时候讲说到好像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叫名，就是名誉啊，名誉啊。说到是的时候呢，就是暗喻。那这里提到了彩虹，好像又有红为之宝座啊，不是好像啊，碧玉红宝石是好像，又有红是吧？又有红为之，这个红是暗喻。既然是暗喻的话呢，它背后一定指向一件事情。我们还是看但以理书。这个彩虹呢，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啊，一说到彩虹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什么？想到挪亚方舟之后的彩虹，对不对？挪亚方舟之后的彩虹，上帝怎么跟挪亚立约的？等到挪亚和他的孩子儿媳都已经出了方舟之后，那些带上方舟的那些所有的动物，洁净的不洁净的 也都放出来了。然后呢，上帝就跟挪亚立约，他说我把红放在雨中。你看到这个红的时候呢，就是上帝要跟世界上的万物立约，不是只跟人啊，他是跟世界上的所有的活物立约。他说我再也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了，再也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了。这就是红的意思，这是红的意思。那但以理书里面他先讲到上帝的形象，又说要实行审判了，为什么又把这个红拿出来了呢？这里面是有很特别的意义的。你要知道在挪亚方舟那个时代，上帝是用洪水来毁灭世界的。但是如果毁灭的话呢，你可以简单的讲说，那我毁灭就毁灭了。可是呢，上帝实行毁灭惩罚世人的时候，同时又预备了方舟，这是拯救。这个红就是表示上帝做的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上帝在审判当中他还是有怜悯的，他要用洪水来洁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还是拣选了挪亚和他的一家人，赐给他们方舟，让他们可以度过这个困难。审判当中有怜悯，这是旧约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主题。旧约讲到了很多的这个审判，他每次讲到很多审判的时候呢，都讲的是非常严厉的。可是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他还会有一句话说，如果你们可以回转，离弃手中的恶，归向上帝的时候，那上帝的慈爱怜悯还是要转脸的，要看到你这里，还是要转脸给你的。转脸啊，很有意思啊，转脸。这就是红的意义啊。在但以理书里面，他讲到了这些审判的这些非常严厉的话之后，他又讲到说，上帝是怜悯的上帝。好，那同样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啊，上帝这个威严，这个宝座就出现了。但是这个宝座象征他的威严、他的公义、他的圣洁的时候，同时怜悯一样也出现。这是作者要表达的含义。从旧约来看的话是这样的，那到新约呢，约翰这样讲是不是也是呢？也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这是启示文学的特色。那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往下看，他讲到了这个宝座的周围，这个宝座的周围呢，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很多人说啊，那请问这24位长老是谁呢？这24位长老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现在还是按照启示文学的特点啊，先不要那么快就进到这些细节上去了。我们还是要看到底约翰他通过很多不同的角度来描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找到这个核心在哪里。24位长老头戴金冠冕，身穿白衣，这是对异象的一个描述，而他们的动作是什么呢？他们的动作是每次当那个四活物开始敬拜的时候呢，那他们就匍匐在宝座的面前，把冠冕放在宝座面前的啊，你要注意这个动作啊。每次当四活物开始敬拜的时候，他们就匍匐在宝座的面前，而且他们头上的冠冕呢，就摘下来放在宝座面前。你千万不要想到说这个冠冕是不是基督徒得胜的之后得到的冠冕呢？啊，千万不要这样想啊！你这样的话，你会阅读的话是越搞不清楚。当四位长老开始有行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跟四活物的这个动作是分不开的。四活物动作分不开，这四活物呢，坐在宝座中和宝座的周围啊。他说有四活物，这四活物呢，又像脸，有脸像，就像狮子，像牛犊啊，脸面像人，然后第四个像飞鹰。这四活物在以西结书里，在旧约里面呢，以西结书里面是出现过的。以西结书的第一章里面就讲说，这个有四个活物来，有四个活物出来啊，它各有四个脸面，有四个翅膀。然后呢，有人的脸，有狮子的脸，有牛的脸，有鹰的脸。当然，有的人就开始想了，哦，原来是这样的。那请问这个牛，这个还有鹰，还有这个人脸。这些东西都代表什么意义呢？都象征着什么呢？那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比较魔幻的画法，你看这一定是现代人看的，老约翰穿着古代的衣服啊，周围的那个石头什么之类都像那个树啊，都很像是古代的。然后上面呢，就有人解释说，这眼睛到底是什么呢？这四后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啊，他们说啊。可能是外星人的飞碟吧，因为飞碟一来的时候，很多窗户有很多灯出来就看出来了啊。老约翰看到了在古代的时候看到了现代的这个飞行器哈、啊，他不懂，他就只能这样来形容了。眼睛啊，因为是亮，我只能说，这个想法是很魔幻哈、啊，很魔幻，但这不是启示，不是这样的。你看另外一张图，也有类似的场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看到了这个天上的这个意象啊，不同的，一个是很魔幻的画法，一个是很科幻的画法，这些我们就不太细究了啊。我还是提醒大家说，不管他们怎么样去描写这个形象，这个形象都不是上帝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好，那有一些解释呢，是它涉及到这个。脸面了，涉及到这个形象了。他说这有四个脸面呢，有他就象征着这个，这是但以理书的哈。他说这四个脸面呢，他是在有一个启示性的，就启示到这个 DNA 的这个组合的四个碱基啊。 他谈到的有人的手有铜啊，有这个好像着火一样，好像磷着火着起来的话是磷在着火啊，等等，反正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来联想到这个地方的，真的是很神奇啊。这些的现象就告诉说他已经走得很偏了。他把这个但以理书，他把但以理书、以西结书，还有启示录，把现代科学也讲进去了。这种用自己所处的场景来解释圣经的话呢，就会发生这个问题。还有类似这样讲的，啊，这是应用性的了。他说这个鹰、牛、人和狮子形容了人的四种不同的性格啊，他做事是怎么样的？鹰就是灵幻飞鹰派啊，这个牛是死做烂做派，做事的这个态度。那人呢，这个是就是变成什么小气派、轻率啊。狮子是权柄能力派啊，这已经是在乱讲了，所以我为什么给大家就拼命的讲这些事情，反复强调这些事情？如果你太注重于这些现象所要表达的内容去纠结的话呢，最后就慢慢变成这个样子了。但是他觉得还蛮有道理的，特别是在应用方面，很多人会用说，哎呀，就像牛是很勤恳的，牛是很勤恳的，没错，牛是很勤恳的。可是你不要忘了，以色列的那个他们的想法，牛是要来献祭的。如果你非要从勤恳来说的话，你说牛是很勤恳的，死做烂做的，就是非常忠厚老实的，这是你的文化现象。那如果按照以色列的文化来解释的话，牛要献祭的啊，牛要被杀的，要被剥皮的，被切成筷子，哪个人做事是这样做的？是这样讲是不合理。那有一些解释呢，是。谈到一些象征性的，这些是有一些属灵意义的。那比如说，他说这个这四活物呢，就表明了跟随上帝的人的这些人的特质。狮子就是很勇猛的，像仇敌啊，要很勇猛。那牛的话是很勤劳啊。那像人的话呢，是人脸嘛？这耶稣是人子，人子的话，他是对我们是很温柔的，所以呢，这是像代表着温柔。那鹰呢，是对着神的，表示对神的话语敏锐啊，这是一些解释的啊，我不能说他们解释的完全不对，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说，这样的解释呢，还有类似很多很多哈，比如说还有这样，这个狮子、牛犊和人还有飞鹰，就代表了新约的四卷书信，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因为这马可、路加、约翰呢，它里面就有一个核心内容，它就表示君王、仆人，还有人子，还有他是神啊，鹰代表神等等之类的。那讲了这么多，我想跟大家说，那但以理书呢，也讲到四个活物，也有讲到这个四个形象。那请问但以理书它是不是这样解释的？至少你从这两张图片你看得出来，都是同一位作者写的。但是都是对这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解释。如果你这样解释下去的话，那还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就没完没了了，就失去了中心，失去重点了。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来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要希望大家从这个读经的这个误区当中要出来，要出来。那你说，那你讲了这么多，这到底四活物，到底这长老到底在讲什么？四活物和长老，他们之间是要联合要。连在一起来看这件事情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些现象，我们先跳过去。24位长老和四活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赞美上帝。这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啊，遍体都内外都满了眼睛，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当每次四活物这样赞美的时候呢，这24位长老呢，就匍匐在宝座的面前，就敬拜，把冠冕放在宝座面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们是配得尊贵、荣耀、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因你的旨意创造而有的。这才是重点，赞美才是重点。”看到了上帝的宝座，看到了围在他周围的，不管是四活物， 还是24位长老，他们第一个反应都是匍匐在宝座的面前，都敬拜上帝，而且把冠冕要摘下来，要摘下来。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啊，24位活物的话，这四活物的话呢，简单来说，这四活物就是天使。这四活物就是天使。那对这些天使的形容呢，也讲得很有趣啊。他特地强调了这个，一个是四张脸啊，一个是，然后是说到了眼睛。这个眼睛你要怎么看呢？这个眼睛的话啊，你要到，我们先跳过去啊。要眼睛来看啊，宝座中的和宝座周围的四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宝座中的是谁呢？是上帝。那宝座周围的四活物呢？是天使。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撒加利亚书4:10，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这七眼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这七眼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说上帝的，因为上帝要实行审判嘛。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联系起来啊。上帝出来了，他打开，他坐在宝座上，周围的天使和所有的他的24位长老都敬拜他，他要准备实行审判了。你用什么来实行审判？上帝的眼睛是遍察全地的，遍察人心的，用这种方式要来实行审判。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方式呢，就表现出上帝的这全能啊，上帝的全能。你要综合来看这件事情。所以这样讲的话呢，基本上第四章他就在描写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而跟随他的天使还有这些长老到底是如何来敬拜上帝的，也应该敬拜来上帝。四活物是天使，那24位长老呢？24位长老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这里面给大家两个解释。第一是说这些长老呢就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代表祭司。因为在旧约，在历代之上24章的时候，他讲到说上帝安排祭司轮流来值班，一共分24班，每一班都有一个领头人。所以这些长老呢是代表旧约的这些长老。但是呢这是一个解释哈。另外一个解释呢是说24位长老呢很有可能是说他代表新约和旧约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代表。这两种解释呢相对来说的话，我个人的话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解释。24位长老呢它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新约的十二使徒就代表教会。新约和旧约所有跟随上帝的人都要在上帝面前来敬拜。那当然这个解释是不是一定就是这样呢？这个解释还是有一些漏洞的，还不是很完全的，但是这样解释相对来说合理。因为你看到最后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圣城上面呢有12支派的名字，也有12使徒的名字。这以色列的12支派就是代表旧约所有跟随上帝的以色列的百姓。那新约的12使徒呢代表新约的教会。这样解释是比较合理的。再说一遍啊，这些只是一个让大家作为参考的。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在宝座的面前，天使敬拜上帝，这24位长老，长老不是天使啊。如果是天使的话，他不会用长老这个词来形容。这24位长老呢，一定指的是人啊。但这个场景呢，可能是预表将来的，预表将来的，也是预表现在的。你可以这样来解释啊。这边的话就涉及到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的解释了。 好，冠冕放在宝座面前，为什么要摘下来呢？因为在神面前呢，人所有的一切做的工作都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要摘下来，摘下来要赞美神。那我们还是要再回来再解释，因为这些意象不能单独来分啊，不能单独来分，一定要一起来看。好，就图片先越过去。好，在宝座和宝座的周围有闪电、声音、雷轰。这个闪电、声音、雷轰呢，它基本上在旧约的习惯是代表火。在但以理书的7章9到10节呢，他这样想，他说在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势力在面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解释是什么？他坐着要行审判，就是这样。闪电、雷轰，还有各种声音，表示上帝要执行审判。那同时除了这个现象以外，还有呢，有七盏火灯在宝座面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这说什么？这是在暗喻圣灵，在暗喻圣灵。七灵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七是完全的数字，而且他说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就是神的灵了。但是他用七来表达，七就是完全的意思嘛。这个灯就代表圣灵啊。这上一讲我们讲到说，七间教会它有七盏灯火，它有七个灯台，然后有七盏灯火，有灯台。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圣灵与教会同在，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了。没有圣灵的，没有基督的灵的，就是不是属基督的。他是这样来表达，你要这样来理解就好了。那还提到说有一个玻璃海，这个玻璃海有如同水晶，这也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可以看到。我不知道大家听我这样讲的话，会不会已经有点要晕掉了，跳来跳去的。在以西结书里面，他讲到活四活物的头上有苍穹的形象，看着好像可畏的水晶啊，看着，但是他明明讲到是说这是玻璃海，他为什么要叫玻璃海呢？在以色列人的那个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啊，这个海呢是代表邪恶的政权的。在以色列的习惯里面，这个海代表邪恶的政权。那这个邪恶的政权，那你应该，你说代表邪恶的政权，那到底哪里能看得出来呢？在以西结书的32章第2节，有这样的表达，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王法老做哀歌，说你在列国当中如同少壮狮子，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冲出江河，用爪搅动注水，使江河混沌。以色列这样那个以色列文化，它这样的一个表达呢，它形容邪恶的时候呢，就是海面看起来好像很平静，很平静，但是海下面呢，你不知道，海中的大鱼在里面做什么事情呢？你不知道，那些海里的那些怪兽在做什么事情呢？表面看起来很平静，里面其实呢，这个已经浑浊了。他特地要用这件事情来形容埃及法老，表示埃及法老王是一个邪恶的政权，是敌对上帝的势力。所以基本上以色列的习惯是一说到海呢，就说的哦，这是表示邪恶的政权。所以你看到启示录在结尾的时候，他说原先的天地都不见了，海也没有了，没有海了，意思是说没有邪恶的政权了。那宝座面前这个玻璃海什么意思？宝座面前玻璃海如同水晶，水晶是很透明的，你从上面你就能看到里面，看得很清楚，而不像是而不像旧约里面形容的海面啊，海里面你是看不见的。所以你看得见，说明上帝是完全不容许邪恶存在的。好，这是玻璃海啊，这边的含义。好，综合起来是最困难的。你要把这些事情综合起来，全部来看，那到底这第4章到底在讲什么呢？综合起来的核心就是，上帝要实行审判，上帝荣耀的上帝是没有任何邪恶的，而跟随上帝的人呢，就会敬拜上帝。特别是有红，这个红呢，审判因为怜悯 而会被减轻。因为在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呢，这以西结派以西结受到神的差遣去以色列家去提醒那些心硬的人。上帝先说你要去那边给以色列民要去讲这些审判的话语，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们呢，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因为以色列全家都是额间心硬的人。这是第一章的时候，以西结就听到上帝跟他讲，但是第二章第三章以西结还是去以色列家去讲，去提醒这些心硬的人了，就告诉我们说上帝有怜悯，上帝的审判是有怜悯的。那至于那些异象呢，都是在描写这些上帝的特质，重点就是要我们说我们要了解上帝的心意，要明白那上帝的面前有七眼，还有七盏灯火，表示说上帝是遍察全地的，而且呢上帝的灵与他的选民同在，这样想就好了。 那至于说二十四位长老还有这个这四活物这个翅膀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有六个翅膀，以西结书里面又讲到有四个翅膀，讲法都不一样，没关系，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不管是以赛亚书还是以西结书还是现在的看的启示录，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赞美上帝，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才是重点。那个翅膀的数量不是重点，也不是什么代表的特别的什么意义。如果你一定要是解释这些天使的意义的话呢，你会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撒拉夫势立在上帝的面前，那这四活物呢在宝座的周围，我能解释的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我们的时间过得很快。你通过这些以前的人所画的这些画像，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这个意象本身，他们是有不同的表达方法的。你看希腊东正教的画法，抽象，很抽象。罗马天主教的画法呢，是写实的，上面那个带彩色玻璃的，很多的那个装饰都是很漂亮。那下面的话就是现代的画法，就是很现代，这个因为有科技的成分在里头，它就变成这样。它这些都不是对本身的解释。本身的解释就是他们这种三种表达方式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是势立在上帝面前的天使，就这样。好，赞美神，因为上帝是创始成终的上帝，在历史中永远掌王权。 OK，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五章，我们时间过得好快啊。书卷，你看到等到书卷的时候，他看见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的字用漆印封了。这个书卷呢，在但以理书里面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解释，非常明确的解释。刚才我们说到但以理书的十二章四节，上帝把一些话告诉但以理了，而且呢他特别提醒但以理，他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要封闭这书。上帝把话已经赐下来了，但是不告诉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呢？因为这些内容是施行审判的话，上帝不先告诉你。在以赛亚书也有同样的表示，他说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意思是说你看不懂，不让你看。为什么不让你看呢？为什么要漆印把它封起来呢？这个漆啊，代表漆是代表完全的哈，封起来了，就说先不告诉你。这就是启示的一个原则，上帝不告诉你，你自己怎么猜，你猜不到的。那你说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什么时候才可以把这个打开呢？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去看呢？这才是重点了。所以你看这边在启示录五章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讲说，有谁配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漆印呢？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能展开 观看那件书的那个书卷的，啊，因为没有可以看，约翰就大哭，难过，啊，这么重要的东西，这么重要的书卷，里外都写着字，哎，奇怪，内外都写着字，那外面也都写着字了，写着字了，那卷起来的话，外面不就看见了吗？就是你看，你很难明白它到底是怎么来解释的啊。里外都写着字，然后把它卷起来，那里边的看不见，外面的难道看不见吗？他说，上帝说看不见，说看不见就看不见啊，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是我个人的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看听到了上帝的话没反应呢？为什么看到了以后，然后却还拒绝上帝呢？明明是看见了，看见了还拒绝上帝，看见了就如同看不见一样。因为上帝不让他们明白，就是这样。啊，这个时候，长老有一位长老就对约翰说了，他说：“不要哭啊，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们新约的圣徒一看这些就知道了啊，这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嘛，对不对？当然没有错。那但以理书里面是怎么形容的呢？但以理书里面他并没有讲说，这个谁能解开这个书卷，他只是说，我看到那个有人子啊，亘古常在者啊，有一人子来，在他的面前。拿了这个书卷，哎，好特别啊！这个解释的方法，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上帝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但以理，你尽管去，所以这些话已经被封闭隐藏，直到末世，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是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有智慧人能明白。他说：“你去安歇吧，到了末期，你闭起来，封闭这书。”到启示，我们知道那个旧约的那个，之前我们讨论到说旧约的先知文学和到新约的这些到新约的这天启文学，他们之间有一些什么不同的特点？旧约的那个先知文学，他们都是在讲述一件事情，都是对着以色列民的，而且呢，他讲的话呢，他并不是非常的清楚，他只是说以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到底实际的发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到底那个人是谁呢？新约讲的就比较清楚了，所以一定要连起来看。所以到启示录的时候，上帝说，上帝那个长老说，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这就是重点了。羔羊是谁呢？他在启示录的时候，他特别要解释说，这个狮子。大卫的根啊，也叫耶西的根啊，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呢，他讲到是，耶西的根，以赛亚书十一章他讲到这件事情。那在创世纪里面，在犹大支派讲到犹大支派，在撒迦利亚书的三章那部分也讲到说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啊，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说，上帝已经安排好了这位。可以来打开这个书卷，这个书卷里面内容是什么？是审判，是好消息。好消息却是审判啊，真的很难理解啊，的确是这样啊。那这是基督，这说的是基督，而且这个基督呢是后面就解释了第六节，我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这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在羔羊的面前，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好了，又是一些意象的描述就出来了。我们刚才说意象的话呢，我们不要分散开来，不要分散开哈，一定要找这个核心内容。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像是和名誉，是哪一位是羔羊是被杀的呢？很明显是基督嘛，我们都知道。旧约的相信旧约的犹太人不接受新约的，他看了以后他也不明白。而这位羔羊呢， 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是被杀的；第二，他有七角七眼。我们刚才说过七眼呢，七眼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但是他又讲了说，这七角和七眼呢，就是神的灵。第四章说到这个七盏灯火，这灯是神的灵，神的七灵。这两边联合起来看，讲到了上帝的，这里面又隐含了这个上帝三一真神的属性。这时候你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其实也都出现了。七眼就是耶和华的眼睛嘛，但这七眼呢，也是代表圣灵，圣灵也是奉圣父、圣子的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你说这七角呢？这个七角啊，就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海，代表邪恶。犹太人的文化呢，角就代表能力。在《申命记》的33章17节里面，有这个对角有过一些特别的描述啊，有特别的描述。那在但以理书的12章呢，他也讲到那些怪兽啊，虽然那些怪兽呢，第七章呢讲的那些怪兽，这些怪兽呢，并不是说描述的是，跟神有关系的，这是抵挡神。但是抵挡神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说，这些怪兽他们有角，这些角呢，这些角有眼啊，而且他说夸大的话啊，他说像人的眼睛，像夸大的话，然后这些角呢就会去杀害这些信徒，所以很明显，这些角是代表是这些能力，他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模仿上帝的能力，但是跟上帝的能力不相等。而七角呢，七是完全的数字啊，在但以理书里面他没有形容说有七个角，他是说有三个角，然后头还有十个角，他都没有说是七个角，都是在模仿。这种模仿的方式呢，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特别讲到666的时候，他为什么用六来模仿？因为上帝完全是七嘛，六很接近七，但六不等于七，六还小于七啊，它不能胜过的。那七角七眼表示上帝的完全的能力，他的洞察力啊，他的拯救的这个能力啊，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啊，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个同在。这七灯就是神的灵啊，七盏灯火是神的灵啊。同时呢，羔羊的手中有着七盏灯火，不仅有这七盏灯火，他还有七角七眼啊。这已经在暗示我们说，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不可能分开的，完全在一起的。好，那羔羊的动作是什么呢？他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圣子从圣父手中拿了这个书卷。这样看，在但以理书7章13节啊，他说：“我在夜间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而且呢，得了荣耀、权柄、国度，使各方各族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能毁坏。但以理书的时候，他讲到人子啊，好像人的那一位啊，很独特的那一位。而到新约的时候呢，很明显讲说这是羔羊，这个很像人的那一位，很独特的那一位人子，他就是羔羊，他拿了这个权柄，而且他呢，他的本质呢，他的权柄是永远的，各方各族人都要侍奉他。上帝，羔羊就是上帝。他拿了这个书卷以后呢，然后呢，这些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的面前，然后来敬拜他。你看到没有？这第四章讲到说，神的宝座，在他面前的，不管是天使还是人都敬拜他。那接下来讲到圣子啊，被杀的羔羊，他拿了这个书卷以后，所有的这个属灵的这些天使，还有这些长老啊，代表新约旧约的信徒呢，就都伏在羔羊面前敬拜他。就这样，唱的内容呢，跟第四章是其实很相像的。他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基印，因为你被杀， 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叫他归于神。我刚刚的工作就在讲了一遍，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从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看第四章和第五章，第四章的时候讲到上帝的宝座出来和威严出来的时候，他手上他 要施行审判，施行审判的话就是那个书卷，而这个书卷呢是羔羊来拿了，羔羊来拿了，他就有审判的这个权柄。但是审判的权柄里面有一个什么内容呢？这他们的赞美当中就说，羔羊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审判当中有怜悯，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信息是完全对应的起来的，完全对应起来的。而他们要成为祭司，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呢，在这里面呢，他又特别的形容说，这些赞美到底包括还有包括这些圣徒的这些众圣徒的祈祷啊，众圣徒的祈祷献在上帝的面前。你怎么来理解这个众圣徒的祈祷要献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常常跟神祷告啊，我们常常跟神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不是真的能够放在上帝的面前啊？放在上帝面前的这个金炉的里面，这个金炉的里面，金炉要点香的嘛，对不对？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个香一点起来的时候什么样？你想到旧约的献祭啊，那个祭物一烧起来啊，那个香一点起来，圣经上这样形容说，耶和华一闻到那个献祭的那个味道啊，他的心里就悦纳，就悦纳。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能像这样，在上帝的面前，让上帝听见了，就蒙上帝的悦纳，这是很关键的。所以祷告啊，这个时候就稍微跳得远一点啊，祷告的时候要小心啊，你祷告的内容到底是不是蒙上帝悦纳的？也许你会说，我们祷告神都听啊，没有错，神听我的祷告，是，神当然听你祷告，但神是不是悦纳你的祷告，这才是重点。这个祷告真的能在上帝面前像香一样，一闻起来觉得啊，真的很好啊，不仅上帝闻得很好，啊，周围的那些天使和那些长老也都会觉得很好。所以为什么新约里面保罗常常提醒我们说要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就是这样。好，我们加快我们的时间啊。好，在羔羊拿了书卷，他们在创造什么呢？你看在第四章的第十一节，这些天使和众圣徒啊，他们在赞美上帝说，你创造了万物，因为你的旨意被造了，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到第五章的时候，他说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买的人来，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然后又说颂赞尊贵荣耀权势归给做宝座的羔羊直到永远。上帝的创造一开始创造人类是非常美好的，人类那是很可惜啊，人离开上帝堕落了，陷在最终啊，自己不能自救。而羔羊呢，又用血把这些悖逆，本来悖逆要灭亡的人中间拣选了一批跟随他的，他让这些人成为国民做祭司啊。保罗是这样解释，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不管是创造还是新造，新造就是等于救赎了，这两件事情都是上帝才能做到的，都是上帝才能做到的。而且这样的上啊，我们的上帝呢是到永永远远的全能者，叫全能。你怎么来形容这个全能？很多人说为什么上帝不拣选所有的人呢？既然他是全能的人，他能不能让那些不信的人也信他呢？圣经的解释告诉我们说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上帝只拣选真心跟随他的人，因为上帝是怜悯的上帝，那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所以这些永远灭亡的这些悖逆的天使还有跟随这些魔鬼 被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了，跟随这些魔鬼的人，他们永远的灭亡，永远的灭亡，彰显上帝的公义，不会损耗上帝的一丝的怜悯，上帝的怜悯呢，也不会损耗上帝一丝一毫的公义。这两点你一定要看清楚，不要把这两点打架，上帝不会自己跟自己打架，是我们这些有限的罪人自己跟自己想不明白，所以才打架。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怜悯是一体的两面，上帝的审判和上帝的救赎也是一体的两面。之前我们谈到挪亚方舟，洪水一来的时候，你说是审判还是拯救？洪水下面的都是审判，洪水上面方舟里面的，方舟就好像在基督里面一样，这些就是被拯救。同样的一件事情，你不能把这些事情拆开来看啊。到底一个美国的硬币的一个 quarter， 这两面可不可以分开？分开就不是一块硬币了嘛，对，这是不可以的。你还特别，我们在这里还特别强调一下，你看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三次，圣父圣子圣灵，没有第四次，也没有第五次，三次，因为上帝是独一的三而一的上帝，这点一定要记住。所以凡是违背三一真神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基要真理的话，通通都是异端，通通都是异端。所有的这些神学派，所有的这些异端，他们之所以出了错，都是在这个三一真神的这个基要真理上出问题。那这些细节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上一季的基要真理的课程，里面有更详细的讲。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受造物呢，都赞美上帝，他是唱新歌赞美神。他怎么唱的？大声说，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赞美。他又听到天上地上地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造的万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种表达方式呢，在诗篇里面是常常有的。诗篇里面是这样来唱，他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已经拜你。你说这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只是一种文学的很美的表达，它是用这种五重的表达方式来表达上帝，就好像中国的有一些诗歌，它也是一层一层唱下去的啊。这个这方面我不是特别的了解，你只要知道它为什么要形容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受造的，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天上的就是天使，地上的就是人，地下的呢就是地狱里面的那些永远失丧的那个魔鬼跟随他的啊，沧海里天地间一切，他不，你不要这样看这个，你不要这样来解释啊。他通过这种方式，他是他们一种诗歌的唱法，就像中国的诗歌也有叫什么五音和七律啊，大概是类似于这样，在诗篇里面就是这样唱的。耶和华造了天，天上的天，天上的万象，地上和地上的万物，海中和海中所有，它就是这种一种押韵的这种唱法。好，那四章和五章你会看到啊，全能的上帝和跟随他的人，他们之间到底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宝座，坐在宝座上，手里拿着书卷，圣父，犹大的狮子，被杀的羔羊，从圣父的手中拿过来这个书卷啊，圣子。同时，圣父、圣子呢，他们有七盏灯火，有七角七眼啊，就是神的七灵。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和所有的这些被拣选的这些百姓，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我这边有一个总结，从这些经文当中啊，总结出：第一，同得荣耀，上帝拣选我们，跟他在一起同得荣耀。那第二呢？三一真神的创造和救赎，他就把之前的创造，还有之后的再造，在启示录最后结尾的时候，上帝怎么说？他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就这样，一切都更新了，创造和救赎完全的更新。 第三呢，到底审判和拯救有什么关系呢？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书卷一打开的时候怎么样？里面记载的是什么？但以理说里面记载了一些悲痛的话，要审判，审判。但审判的时候，他就说：“哦，这个羔羊的宝血买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要跟上帝一起一同掌权的，神与教会一同掌权，直到永永远远，好不好？当然好。那你说审判好不好？你说审判不好，拜托，审判和拯救都是同样的好，你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啊！你千万不要说那些人多可怜呢。那如果反过来问你说，你觉得那些人可怜，把你天上的位置让给他好不好？哦，你说哦，那我还是自己留着吧，他们自己不信，那怪谁呢？哈，你这样讲的话就不太合，你要这样想的话就不太合适，是哈，不太合适。你要知道，上帝不会做错事，上帝的审判和拯救都不会错。当然，有些人会说：“哦，糟了，那之前的我的那些家里人的祖先呢？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听过福音。这不是你的事，这是上帝的事。你要为现在你得到的救恩好好为将来做准备，而不要去想那些别人的事。在救恩这件事情上呢，我用一个非常不属灵的方法来讲，在救恩这件事情上呢，你要自私，你要想到你跟上帝的关系。”上帝的救恩是一对一的关系啊！你要想到说你自己是不是得救的，你不用担心人家是不是得救的，你自己得救不得救才是重要的。如果你确定你是得救的，好，那你要小心。你既然是得救的，你就要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去把这个救恩、把福音赶快传出去，就是这样。好。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说，那既然读新约和旧约有这么大的关联呢，那我们还是要再看一下，到底怎么才能看得更清楚啊？我们看这张表格有一些很好，现在弟兄姊妹在这个上面那标注出一些重点啊，非常谢谢你啊，但是请不要这样来标注哈，这样会让大家看了会觉得有点 confused。好，那我看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你再看但以理书的七章，他们的结构啊，虽然很多人说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难道不是跟以西结书很像吗？是很像，但是我们不要从意象的表达来看，我们要从这个结构上来看。第四章、第五章，他都讲到这个介绍这个天上的宝座，还有宝座里的神。那但以理书七章呢，他也是这样讲的。他也讲到说，这个有宝座设立，有亘古常在者在他的面前，这两边是对，可以对应的起来的。那他又形容了神的外貌，但以理书也说，这个他的衣服洁白如雪，这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一样。所以你要从旧约当中来看，但以理书他这样描写，那启示录也没这样描写，他到底在讲什么呢？就是但以理书就说，上帝来了，这就是上帝啊，你这样理解就好了，不要想太多，纯净的羊毛，这个羊毛代表羔羊，然后不要这样想。然后呢，宝座前面有火，那以西结书里面也讲说，宝座前面有轮有烈火，这烈火代表什么？这个烈火代表什么？那我们书上有讲，这个火是代表上帝的审判，上帝审判。你还记得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有说，末世的时候有火发现了啊？当然这是100年前的话了，应该说是有火出现了，这个火要试验人的工程的。要炼净人的，然后再有宝座周围的，宝座周围的就有这些四活物了，还有24位长老了。那但以理书是怎么形容的？他说，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千千和万万。那但是约翰呢，他是说，四活物啊，代表天使。然后呢，24位长老。代表这所有跟随上帝的这个新约旧约的圣徒啊，当然这个是不完全的解释了啊，还是要强调，这是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但是不一定是真正就是这样完全的。在他面前有千千有万万，然后要怎么样？但以理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人都站在他面前呢？因为上帝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啊。 所以书卷出现了，可以展开书卷。那但以理说没有说谁展开那个书卷的，他在老约翰就说，哦，这个犹大的狮子耶西的根可以展开这个书卷，因为这个预言封闭了，一直到末期展开这个书卷的，然后就出现了一个统治的国度。这个国度呢是谁来统治的？羔羊和跟随他的人。而但以理说是怎么讲这件事情呢？他说看到异象中观看呢，有一位像人子的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万国万族各方的人都要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弃，他的国不能败坏。这些行为这个现象先不要管，重点是后面他的权柄是永远的。而这些跟而他把这些万国万民万族当中拣选的人跟随他呢，这些人跟随他也是到永永远远的，这才是重点。这个统治的国度出现了，统治的国度出现了。然后约翰看到这个异象怎么样，他心里忧愁。为什么忧愁？他说这个书卷没人打开，他心里忧愁啊。但以理书怎么说？但以理说，哎呀，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里面忧愁啊，我的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慌。你看所有看到异象的人都有几个反应，都不是很好的反应，都不或者说都不是很好的感觉的。我知道很多人都说我想看异象，然后知道解释，好像这个就更属灵一点。我跟你说不是，你看看这些所有看到异象的这些先知还有这些使徒，他们都是什么反应？以赛亚书看到异象立刻跑到地上，好像死了一样。以西结书呢，看到以后就倒在地上，没有任何一点力气，神的灵扶他一下才能站起来。那约翰呢，看到这个现象，哇，心里愁苦啊，难过。但以理呢，看到以后恐惧战惊。我想问大家，那些不好好读圣经但是很喜欢看异象的人，你们真的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吗？看到神的上帝异象你要小心的，如果真的是上帝给你的，你要小心，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不要出于好奇心去追求那个看所谓的看异象，小心被魔鬼利用。 OK， 那接下来呢就有对异象的解释的。上帝给我们看，给人看了异象以后，他不是看了就算了，他不让你去猜，他给你解释。在但以理书里面就说了，他说我就近就问一位施礼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事的讲解给我说明。那你看启示录呢，长老就跟那个约翰说了，他说别哭别哭，你看大卫支派的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得胜了，他可以展开那个书卷，是有解释的，不是没有解释。那接下来就讲到说圣徒就得到了这些权柄，然后神永远的统治，然后就是赞美，两边完全对应的起来。所以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想读懂新约一定要先看旧约，想看旧约之后的那些更明白的那些结果的话一定要看新约，因为新约旧约都是同一位上帝，同一位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启示写下来的。不要那么急着去看异象，先看上帝说了什么话，要不然你看了异象以后呢，可能会变得很，你看的就变成一个很怪异的现象啊，你要小心啊。当然这样是开玩笑，我这样讲不是说说大家那些有一些先知性恩赐的人啊，不是在讽刺他们，我只是在说你的动机对着上帝到底是怎样。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的课程呢会速度马上就加快，因为已经讲了一半的课，我们的课程已经进行了四次了，快进行到一半了，但是启示录呢才讲了五章，下面还有好多，接下来的课程会加速，请大家回去要多读启示录，特别是跟旧约相关联的这些经节啊，这些书卷我都写在讲义上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谢谢你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提醒我们，也来开启我们的智慧啊。我们还是要说，我们都是愚笨的人，我们在你面前都是不完全的，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你所启示的，但是我们都相信你告诉我们的都是为我们有益处，我们也愿意为这件事情付上我们的代价，天天昼夜思想你的话语，这人便为有福。祝福我们一下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的崇拜的时间，也求你保守我们在下一周的时间里面，在居家避疫的时间里面，天天都有你的话，天天都有你的平安， 天天都有你的喜乐，天天都有你的盼望。更重要的是，让世人都看见我们是你这世上荣耀的见证，他们也都要来归向你。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